上一回咱们讲到朱棣的靖难之役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，他呀坐上了皇帝的宝座。在此之后呢，他又着手修改了史书，让自己呢成为了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。那么自欺欺人也好，自我安慰也罢，毕竟皇位才是最现实的。在处理好了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之后，下一步朱棣要做的事情就是打赏那些功臣，这可是极为重要的一步。虽然历来皇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大业已成之后的那些功臣，但这些人毕竟是在皇帝的大业当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本，持有了股份的，到了分红的时候把他们踢到一边，哎，这是不好收场的。毕竟任何的董事局都不可能是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。在这儿呢，我们也顺便介绍一下明朝的封赏制度。大家伙在电视剧当中可能经常会看到皇帝赏赐大臣的那种镜头，动不动就是赏银1000两，然后一个太监拿着一个放满银两的盘子走到这个大臣的面前，大臣呢谢恩之后拿过银子回家，大致的过程啊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这些电视剧的导演们可能没有考虑过这1000两银子到底有多重。在他们的剧情当中，这些大臣们似乎都应该是在少林寺练过铁砂掌的，因为无论怎么换算，这1000两银子都不是轻易的用两只手能捧得起来的。在这儿咱们也给导演们提个建议，今后处理这类情节的时候，可以换个台词，比如说某某，朕赏赐你1000两银子，用马车来拉。开个玩笑啊，以上所说的这个赏银呢，在封赏当中那算是小意思。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明白细水长流的道理，这个横财呀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真正靠得住的那是长期饭票。在这个明朝，这张长期饭票就是封爵。在那个年代呀，如果你不姓朱，想要得到这张长期饭票那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老朱家开的这个食堂啊，它有名额限制，如非立有大功，是断然不可能到这个食堂里开饭的。具体来说吧，封爵这张饭票有3个等级，分别是公爵，也就是小灶，侯爵那是中灶，伯爵那是大灶。除此之外还有流和士的区别，这个流字就是流水的流，士字呢就是世界的士。所谓的流啊，就是说这张饭票只能你自己用啊，你的儿子就不能用了，富不过3代，饿死算他活该。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您呢就是这一代享受这个荣誉。而士就不同了，那意味着你死了以后，你的儿子还有儿子的儿子都可以到这个食堂来吃饭啊，世袭嘛。但凡拿到这张饭票的人，都会由皇帝发给一个铁券，那也就是证书，来表彰被封者的英勇行为。这张铁券可不简单，分为普通和特殊2种版本。特殊版本的铁券分别颁发于朱元璋时代和朱棣时代，因为在这2个时代要想拿到铁券那可是要拼老命的。朱元璋时代的铁券上写了开国府运4个字，代表了你是开国功臣的身份。那朱棣时代的铁券上写的是奉天靖难4个字，代表你奉上天之意帮助我朱棣去篡权去了。这2个版本应该是极为少见，在此之后的明朝200多年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再版。自此之后，所有的铁券统一为文臣铁券上写守正文臣，武将铁券上写宣立功臣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幸拿到了前2张铁券，倒也不一定是好事，特别是第1版的这个开国府运， 因为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，拿到这张铁券的人 80% 以上都会由朱元璋先生额外奉送一张阴曹地府的观光游览券，此外还附有特别说明，这是单程票，适用于全家老小，可反复使用多次，人数不限。朱棣分封了跟随他靖难的这些功臣，比如说张玉啊、朱能啊等等，都被封为世袭公爵。那位说了，张玉不是都死了吗？还怎么封啊？哎，他的爵位由他的儿子张辅继承。这个时候，所有的将领们都十分的高兴，因为收获的季节到了。但是出人意料的是，有一个人对封赏却是完全不感兴趣。在他看来，这些人人羡慕的赏赐似乎毫无价值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那位道衍和尚。虽然他并没有上阵打过仗，但毫无疑问的是，他才是朱棣靖难成功的第一功臣。从策划造反到出谋划策，他都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。可以说呀，正是这个道衍把朱棣扶上了皇位。但当他劳心劳力地做成了这天下第一大事之后，却谢绝了所有的赏赐。永乐二年，也就是1404年，朱棣授官给道衍，任命他为资善大夫、太子少师，这可是正二品的官职，并且正式恢复他原先的俗家名字姚广孝。此后呢，姚广孝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起来。朱棣让他留头发还俗，他不干，分给他房子，还送给他两个女人做老婆，他也不要。这位天下第一谋士每天都住在和尚庙里，白天呢换上制服，也就是官服啊，去上朝，晚上回到庙里换上休闲服，也就是僧服，在那儿休息。他不但不要官，也不要钱。在回家探亲的时候，把朱棣赏赐给他的金银财宝都赠送给了自己的同族。哎，在这儿呢，有人不禁要问了，这个人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在我看来啊，姚广孝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。其一，他是个聪明人，像他这样的智谋之人，如果过于放肆，那朱棣一定是容不下他的。功高震主这句话始终被他牢牢地记在心里。其二呢，他是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的，他造反的目的那就是造反。相信很多人都曾经被问到，你为什么读书啊？一般而言，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建设祖国、为祖国争光之类的。可实际上呢，在人们的心中，读书的真正目的大多都是比如说为了找个好工作呀，能够多挣钱呢，甚至有的为了能够升官呢，这样的一些目的。总而言之吧，是为了满足自己各种各样的欲望。但是事实告诉我们，为了名利去做一件事情，也许可以获得动力和成功，但是要成就大的事业，需要的是另一种决心和另一种回答，那就是为了读书而读书。咱们再翻回头来说呀，朱棣造反是为了皇位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们造反是为了开国功臣的身份和荣誉地位。道衍呢，他造反就是为了造反，他的眼光从来没有被金钱权位牵制过，他有着更高的目标。可以说道衍呢，就是一颗子弹，40年的坎坷经历就是火药，他的权谋手段就是弹头，而朱棣对他而言呢，就是一个引信。这颗子弹射向谁其实并不重要，能够被发射出去就是他所有的愿望。这个姚广孝被后人称为黑衣宰相，是一个争论极大的人，也是一个深入简出、被神秘笼罩的人。他的愿望其实很简单，一展胸中抱负，不负平生所学，足矣。建文帝时期，朱棣是藩王， 建文帝要削藩，朱棣反对削藩，最后造了反了。现在轮到朱棣当皇帝了，他也要削藩，那些幸存下来的藩王自然也会反对。但是与之前不同的是，现在这些藩王们已经没有力量造反了。在反对削藩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之后，与他的兄弟们本是同一战线的朱棣突然间抽出了宝剑，指向了这些不久之前的战友们。这倒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兄弟情分本来也算不上什么，自古以来父子兄弟相残那也是家常便饭，而我们似乎也不能只从人性的冷酷上去找原因。他们做出这种行为只是因为受到了不可抗拒的诱惑，这个诱惑是什么呢？就是无上的权力。有权力就可以清除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人，可以得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可以号令天下，可以任意妄为。自古以来无数的道德先生谦谦君子都拜倒在他的脚下，没有人可以抗拒权力的诱惑。那么这么一看，这兄弟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最先被朱棣安置的是宁王，大家可能还记得，这个宁王是被迫跟随朱棣一起靖难的。想当初啊，为了换得宁王的全心支持，朱棣照例给他开了一张空白支票。朱棣怎么说的呢？跟他说是事成后终分天下。哎，这意思就是说，这件事啊办成了之后，我跟你啊是把这个天下一分为二，你要一半，我要一半。当然了，朱棣这位从来不兑现支票的银行家这次也没有例外。靖难之役成功之后，他就把这句话抛到了九霄云外。那么宁王朱权也是个明白人，他知道所谓终分天下的诺言纯属虚构，而且从无雷同。什么终分天下呀？终分他这脑袋倒是有可能的。于是宁王很务实地向朱棣提出来说，北方啊我不想去了，我也不想掌握兵权，希望你能够呢把我封到苏州，让我过两天舒服日子。朱棣的回答是不行，那我就去钱塘一带吧，那儿也不错。还是不行，朱棣再次向他承诺，除了这两个地方全国任你挑。宁王朱权苦笑着说，还敢再挑吗？您看着办吧。于是朱权被封到了南昌，这是朱棣为他精心挑选的地方。而被强行发配的朱权心情想来是不会愉快的，一向争强好胜的他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，他是绝对不会心服的。这种情绪就如同一颗毒牙，在他的心中不断地生长，并且传给了他的子孙。那么报复的机会终究是会到来的。说完了宁王呢，咱们再听听朱棣是怎么对付其他藩王的。在永乐四年，也就是1406年的五月，朱棣削去了齐王的爵位和官署，八月废其为庶人，变成普通老百姓了。永乐六年，也就是1408年，削去了民王官署以及护卫。永乐十年，1412年，削去了辽王官署及护卫。永乐十九年，也就是1421年，削去周王护卫。于是建文帝没有解决的问题终于由他的叔叔朱棣代为解决了。削藩这件事情那是建文帝时期第一大事，居然由藩王朱棣最终办成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。完成了这些善后事宜之后，朱棣终于可以把精力放在处理国家大事上了。事实证明他确实具备一个优秀皇帝的素质，而我们也将把历史上明君继位后干的那些事情啊，比如说恢复生产呐、勤于政事之类的这些东西套在他的身上啊，又是一片歌舞升平、太平盛世。这样看来，下边的叙述应该是极其乏味的。可惜啊，朱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英明皇帝，他的故事远比那些太平天子要曲折神秘的多。 因为在他的身上始终环绕着两个疑团，这两个疑团困扰了后人几百年之久。下面我们将对这些疑团进行探究，以期找出真相。这第一个疑团呢，还是有关朱棣身世的谜团。在《永乐实录》当中记载，高皇后，也就是马皇后，生有五子，长子一文太子彪啊，就是太子朱标，然后还有两位，再有就是次上啊，这个就是朱棣，次周王素，这就是正史的记载。从当中可以看出，朱棣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第四个儿子。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？元朝至正二十年，也就是1360年，朱棣在战火中出生，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，这并没有错，但那个经历痛苦的分娩，给予他生命，抚育他长大的母亲却并不是马皇后，那个带着幸福的笑容看着他出生的女人早已被历史所淹没。事实上，经过历史学家几百年的探究，到如今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位母亲的真实姓名，甚至她的真实身份也存在着争议。这些谜是人为造成的，因为有人不希望这位母亲暴露身份，不承认她有一个叫朱棣的儿子。这个隐瞒真相的人正是朱棣自己。这是为了什么呢？因为朱棣啊是皇帝，而且是抢夺侄子皇位的皇帝，所以他必须是马皇后的儿子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是嫡出，才有足够的资本去继承皇位。朱棣绝对不能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妃子的儿子，那是绝对不能的。正由于这些政治原因，这位母亲被剥夺了她拥有儿子的权利，她永远也不能和其他的母亲一样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子女成长，并在他们长大之后自豪地对周围的人说，看，那就是我的儿子。在所有的官方史书当中，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妃子，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没有值得骄傲的子女，平凡地活着，然后平凡地死去。虽然朱棣反复修改了史书，并消灭了许多的证据，但是历史无法掩盖这句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，因为破绽还是存在的。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它就存在于官方的史书当中。第一个破绽在《明史·黄子成传》当中，其中记载，子成曰，周王燕王之母弟也。从这句话看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燕王朱棣和周王是同父同母的兄弟。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句废话，因为《永乐实录》当中也记载了他们两个人是同母兄弟，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的母亲究竟是谁。于是呢，我们将引出第二个破绽，那就是在这个《太祖承穆孙贵妃传》当中有这样的记载，说洪武七年九月末，年三十有二啊，这个妃子啊在洪武七年的九月去世了，32岁。帝以妃无子，命周王素行慈母服三年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个贵妃啊死了之后，由于没有儿子啊，就这位孙贵妃，所以啊这个朱元璋就指派周王为孙贵妃服了三年孝。但关键的还有后边的一句话，说庶子为生母服三年，众子为庶母妻，自非始。最关键的就是这一句，庶子为生母服三年啊，正是因为周王是庶子，所以他才能认庶母为慈母，并为之服孝三年。再引入我们之前周王和燕王是兄弟的条件，那大家对朱棣的身份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了。如果有人不明白，咱们可以用更为简单明了的方式来描述一下这个推论过程。条件 A， 周王和燕王是同母兄弟；条件 B， 周王是庶子。那得出的结论就是 燕王是庶子。这些个可不是我凭空胡说，是正式史书上的记载。至于野史，那更是数不胜数了。由于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不去引用野史。但另有一本应该属于官方史料记载的《南京太常寺志》当中，曾经记载朱棣母亲的真实身份，那就是贡妃。这里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太常寺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。太常寺啊，属于礼仪机关，主要是负责祭祀礼乐之事。凡是册立、册封、冠婚、征讨等等这些事情，都要事先由这个机关组织实施礼仪，所以他的记载应该是最准确的。按说有了太常寺的记载，这件事情就没什么可争论的了。太好事多磨呀，又出了一个新的问题。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